好，其实我们刚才讲这个兼贪，就是说，努力贪求啊，这个贪求啊，不但是造罪，但又不思修福，那不修福到最后竟然又什么都没了。这些望远看去，几乎所有人都有这种疯癫相。很多众生就是有用疯癫想努力努力积积积，而且还不是这样呢。其实我所讲的就是我常讲在这临终关怀里面常讲，就是你投入最多的其实是最难以割舍的，一生努力经营的其实是最容易障碍你的那个啊，一生努力经营的那个你投入的，不管是家人、事业、地位、名利，这些东西都是你到最后修行上要解脱的最大障碍，就努力跟他串习的那个东西最重。所以你看这些冤亲，你看又冤又亲，又亲又冤，就是跟你连在一块。所以我最近也常谈，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要盖一个寺庙，盖一半都人走了，你千万不要壮志未酬身先死，赏识英雄泪满襟，你千万不要弄成这个样子啊，该死就死，你就会觉得死得刚好，免看死，每一个死都是刚好你该死的时候，每个时间都是那个时候，一定是你刚好死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最恰当的时候，也是众缘和合该死的时候啊。所以说每一个阶段你的对你的信念都是交代的，交代的时候就算这时候突然舍命，你也就如是因缘，这样。也就是说你不能让你的遗憾跨下一刹那，每一个刹那的念头必须要是交代得了的。所以你盖道场不是为了直取，是为了成就道业。那不但是我个人的，因为我个人的盖已经在我还没盖完，那我盖的过程我已经在成就了道场嘛，成就我福德。那道场未成是众生福无福啊。那这个你尽力就是了吧。所以说这里面没有那种还没完成这众缘和合的问题，你不能去挂碍这个东西。是，所以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刹那都是交代得了的。要有这种心情啊，所以不能等哪时候，你忙的时候有忙的方式，你静态的时候静态的方式的心情做法，但每一个阶段是交代得了的。我说像这样，你一直积积积到最后来不及，用都还没用就走了啊。所以说最努力投入的经营最久的，其实是最难割舍的地方。所以像我们除了财产之外，其实最怕的是什么？亲情。你知道那个亲情其实是很难断的，亲情最容易戏伴着你的啊，就是那个你已经跟他有一种血缘很密的关系的这种人，你根本就很难说断就断啊。好，所以你看啊，我们在修行当中有很多最爱最亲近的人，其实有时候反而是你看啊，这个有时候很难说啊。他是让你最贴心的人，其实也最容易障碍你的人，这是事实哦，是不是？贪爱嘛，所以有人你这个人好无情，看似无情却有情，为什么？不让你贪，当然也不能找这个理由那个的哈，我这众生的心念太复杂了，你能利益他又不让他贪啊，不让他贪，他又不会觉得你利益他。就交叉在他一下会弄不清楚啊。活菩萨保佑我，要我保佑他，我觉得我保佑他让他中乐透，好像也对，可是我明明知道中乐透会增加他的贪爱呢。可是他目前又是很想中乐透，那我这个观世音菩萨到底要不要让他中啊？有时候观世音菩萨晚上也睡不着。不会啊，那是你这种笨观音，他那个真观音不会。那像我们来讲经常就出现了，像我现在处在这种环境里面，也就到底怎么样才让他得更好的修行的价值，可是有时候就是觉得这样做那样做这样做那样做，我们的智慧难以得到完全的掌握。 所以虽有心成就众生啊啊，虽有心成就众生，智慧不足，不知道众生怎么样得利益啊，难啊。再来第三，乐生天者，为更有余生与意设种种妙行升天方便，而乐忘执投火溺水啊，颠坠高崖，自害生命，作升天因，是名第三非狂如狂所作。像现在的那种恐怖分子就是这样嘛，是啊，以为用杀异教徒以便以妖虫以天，那他可以升天，那不是那么颠倒，哎，是不是？哎，这个里面以为另有妙行，那这个说实在，这个讲是讲外道啊，我们佛法里面其实都有呢。如果我要我若讲第一个，佛法修苦行，到最后以为可以得什么？得活命。慧命可以增长，没有啊。这个五非狂如狂，其实在佛门里面还不走一样。道理一转就是了啊，以为这样修行我功德才大，那要什么功德？那个梁武帝不是达摩祖师讲说没有功德啊。那有什么功德？贪着心那要功德。对，我们以为修很多功德，结果你背后隐藏了更多的烦恼，在修这个功德，那有功德？到最后所修功德还不是在生灭当中不见了？好，那所以修种种妙行，以为可以升天；修种种的妙行，以为可以往生极乐，结果所修一切，那不自害慧命而已。一样的啊，我们因果不相当，所有苦修，所有乐修，以为有妙行可以往生，以为有什么妙行如何如何，那这个整个修改跟实际的修行因果不相干的，就不是跟这个都一样。是乐解脱者啊，更有余啊，为更有余八支圣道解脱方便，而乐妄执自逼自恼种种苦行作解脱因，是名第四非所作。他认为除了我们佛所说的八正道之外，他自己想出另外一个八正道，然后一这样修，结果又以为种种苦行啊做解脱因，那不叫解脱因啊。所以像我们来讲，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学的东西是这样学法？怎么学什么？我们为什么在很多说法当中希望开展的是一个智慧，而不是一个给你一个答案结论？我不是给你一个结论，我是给你一个思维，那有思维答案就跟在后头，所以你会得到好多答案，乃至经典里面没有的答案，只要依正思维的比量字，你都可以得到很多答案。所以你不能把所有书读完，人家来问你法说，诶，这个没听过呢，我去查一下，哦，哪有那么笨的，对吧？你不可能众生问你问题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它有很多种种烦恼相，是不是？所以很多的东西就是得其要领。那得其要领就是说，你所修，比如说你现在修，什么叫苦行？什么这个行为？像比如说我们大家说，我们应该要这样修才能解脱。你跟我说出一个理由，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行为本身跟你所求的果会有关？你要跟我讲出它的因果关系啊！你不能是别人说，他说，谁说，谁说，理由呢？因果关系呢？彼此的缘起因缘在哪里？好，就像我问你，念佛为什么可以往生？你们能不能说出来？凭什么嘴巴念咕咕咕咕就可以往生？你们跟我说出一个理由，为什么嘴巴念阿弥陀阿弥陀就可以往生？还有理由，当然我们不一定要真正，不一定要每个人知道，因为这有时候更细的法。好，那我想不知道也可以往生，对不对？对。但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可以往生，是因为你虽不知道，但你的因是真的。但往往是你不知道，而因又是错的，但你不知道你错，好吗？你如果知道的话，我在，比如说有些老菩萨念佛念念就往生了，对不对？他不知道，不知道他的福德具足，所以他不知道的时候，但他的方法符合。 就好像说他不知道关卡 苦痛无常，他正念佛的时候他知道世间苦啊，我不爱做。他竟然形成会到那个地方，也就形成了净土因缘出来。但有的人我以为我跟他一样，你看他那么用功，我也跟他用功，不一样啊。你的修行原理跟他内涵，真正内涵是不一样的。你是外壳一样，里面不同啊。他不知道，但他的因缘是正的。你不知道因缘是邪的。如果这时候你知道，你才能改正过来。就差这里。所以有些人苦行没用，就是这样。为什么？你学那个样，但你看不到因果。这时候有一类人可以治疗，有的人不但能治疗，而且帮助众生，就是菩萨。就是跟他讲说你当如何修，你的因缘已经错开了。所以这里不会讲说一个念佛者要是不念出觉悟来，其实当我们念佛念到对三界心还是那么浓烈的话，你能生净土我不相信，对不对？对这个欲界相的一切都依然爱着，念佛的时候要先把咖啡准备好，一切众多因缘和合，我才甘愿念一下。你再怎么念，你先都爱着，然后再念，怎么念？是念的时候，这个身体，我们念佛啊，不要太辛苦哦，不然身体会伤到。那个身体很重要哦，对，都当然重要嘛，但终究还是身体为重，念佛为次。其实真正修行的时候，一旦真正起心，管他身体。当然我的意思就是，当我不管身体的硬拼和我真的放下的这种精进其实是不同哦。注意，有的人是依狂妄的硬拼，和一个是全然舍下的那种，不是用那种情激烈很狂热的那种念佛，不是，那是一种极清净的稳定心，全然放下的，终究会走到全然放下的心。那有的人是很狂，那当然马上就是第一个不容易一心，而且容易伤到。那有的人是怎么样，他看到的那是那个很不正常的精进，结果说因此我们要保护一点，你一辈子继续保护，你永远就留在三界里面。为什么？你的念佛没有净土因，你的念佛没有净土因，当然不会净土果，因为看不到净土的因缘在你身上滋长。对，什么净土？那种心净国土净的原理在里面。所以随个人的知见，念佛当中对于贪嗔痴的对治，对于三界心的一慢慢舍离，这就是净土因。好，那有的人不知道道理，我们跟他讲，但不跟他讲也在暗中督导他，告诉他你不要这个心，你就一心念佛，但你不要这个心啊，你不应该这样啊，其实就是在引导他走向正途啊，原理没讲，教学法没讲，就跟小孩子讲说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理由没说，因为小孩子还听不懂，不要讲太多老师教学的内容。所以你看现在老师课本不是有一个老师专用的嘛？啊，老师专用那个书啊都有答案，以前我们都去买老师专用的书，因为那个作业都有答案，那个，所以那个本子不能流出去，那是教学用的。那教你怎么教学，那不能拿给学生用了。教学内容可以教给他，教学方法有些不能讲出来。那有些东西到某些要师范大学的时候再教他如何教学。所以有时候要应激说不要全部拿出来，因为全部拿出来会让听者混乱。是不是？因为他没能力抉择甚深法，你就不要说。可是，在指导当中，把甚深法义带点味道，带点味道给带进去，他都不知道。他已经被你纠正了，他都不知道。他傻傻的就跟你走，结果他的心竟然端正了。因为呢，指导这边加入了很多帮助他纠正他的知见的内涵在里面，所以教学者很清楚。听的人不知道，因为你跟他讲透他会傻乎乎的啊，所以我就讲我绝对不会跟我母亲讲缘起法，我都跟我母亲讲缘起法，他的功夫大概会退掉。我就跟他讲念佛就好了，我千万不要讲说缘起性空，你看啊，你的功效你说听不？哎，但我们可以讲说，哎呀，一切因缘啊来的 有生就会灭啊，有这种用比较平浅的道理，但有缘起智慧的东西带进去，他会停停停啊，可是他没有那层冥想。所以我之前讲说那个五比丘啊鹿野苑的五比丘懂得冥想比我们少啊，对不对？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说法哪有冥想，对，他讲的八正道大概就是用普通语言，然后他们就证果，结果我们读了那么多冥想也没证果，是不是？好，这另外第五，伤调使者为依伤调王者因言种种哀叹离歌啊啊离绝离绝就是歌哈、啊，离绝其身奔飞拔华断食自毁，欲令王者还复如故，是名第五飞狂如狂所作。就是说，本是生死者，然后就一直在那里哭啊哭啊叫啊，是不是？那不是五反父亲那个、啊？孩子死了以后，那个道人讲说，你孩子死了，你怎么不会死哀伤？就死了就死了，会有生就会死，就是这样啊。那哭哭能活吗？好，我们现在就每次都用哭啊，然后赶快啊，看能不能啊，他活过来。不是，该死的就死啊，是不是？有生必死。结果反而用种种预言想要伤掉王者让他复活啊！结果这就是挥狂如狂所作啊！用种种的哀调啊，甚至我们其实在佛法里面，我们现在也慢慢把佛法的善巧转到有点偏差，是吧？所以偏差就是我们比较期待人家的助念，而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念。那其实这里面还有功德还好，但我们现在经常是从外围，就是从旁支的助道缘去留意，而主内在的修行因缘却不去具足它。现在的修行就是往这边走嘛，是不是？从旁边的准备都做得很好，但属于你修作为修道者应该整理好的应该准备好的心态跟努力完了没有照顾，所以尽照顾周边的结果万事俱足，没有一个东西啊、哦！这之前我不是讲一个道理，那个外国有一个盖邮局，哇，盖得好大洞，非常漂亮，结果到最后人家想说，哎，那办公的地方呢？忘了整栋邮局就是最主要的邮局的办事处没办，没规划，整栋非常好啊，就是诶，那我们怎么办邮局的相关事务忘了规划，诶，所以那个很荒谬啊，整栋哦非常富丽堂皇，叫主功能不见了。这个音啊，在哀悼亡者的时候，本应该理解生死，包括我们自己，以其未生未死不如去了解生死。好，我们接着来看啊，复说颂曰，这个对这个法哈、我们在讲的时候啊，有时候是该说不该说，对人天道的人啊，有时候不好这样说。为什么？因为这样说会让他不知道，他变成伦理会乱掉。但修解脱道的人应该要知道。好，我们看怎么说。世间无决定，颠倒未为我，父母即屈辱啊，这里面啊，兄弟亲友等，臣母转为妻，妻父为儿父，儿父转为啊奴婢啊奴婢啊，或作怨家妻。哇、哦，这个是这样乱的话，你这样想下来的话，这怎么定位？我搞不清楚。臣父转为子，子父为怨敌。哇、哦，最亲爱的又变成怨敌，怨敌父为奴。啊，或为奴隶等。所以如果从以三世因果来看人，你现在能不能想象，假如你突然开宿命通，你怎么面对你的家人都傻了，他是他，哎呀阿弥陀佛，就按掉这样啊，那一个就是他，哎呦，完了，我这现在怎么办？不过还好，凡是有宿命通的都有点定力，他就哎呦，人生颠倒啊，就放下来。 这时候该对待的还是对待，依世间伦理该对待对待，但内心就不一样了。好，有的人就开始怎么去啊看待这种人世间的一场这种很荒谬的戏。所以你看啊，割舍也更难割舍。像我现在看到有些人，那真的对自己的亲人啊，那种难以割舍，其实就是这样啊。哎，好。啊，当然这个对一般学佛的刚入门的，我们不能随便讲，因为他会混乱他的定位。所以有时候在谈这个，往往是对出家人谈，因为你已经出家。那对一般世俗在家人，有时候在谈啊，要留意，除非他准备好。啊，所以有些法，对已经向于出离解脱的人，这个可以谈。啊，有些对初学我不会轻易谈这个，谈了有时候让他不知道怎么去自我定位，因为他显然解脱法的心还没准备，他对世间应该还是依着世间的轨道在走，结果世间轨道他也乱了，这两头就不知道怎么安立啊，会有这种过失啊。不过你看啊，你看为父转为子，子父为怨敌，怨敌父为奴，后为奴隶的。成王转为臣，成父为贫困啊，或履役下贱，为事所亲比啊。成为王，后来转为臣，又成为又未成的履役下贱，就是士大夫那个大夫的那个奴隶，乃至到最后一直下来，就是本是一个极富贵之人，后来成为臣啊，但为贫困。然后后来又成了礼义下贱，为世所轻鄙。可是你看，曾几何时，曾是王，然后走到让人家厌恶。好，我最近我们不是又要选举嘛？啊，我要开车过来。我觉得对政治人物，我觉得有点哀伤。为什么？像我们大家不是都很真诚嘛？我们觉得我们见面大家都很真诚，所以我们会觉得跟人家相处有种安稳。但政治人物可以因为利益的关系大家结合，只要利益不合马上就分家就斗争。你想一个人本来是有一个大家彼此的信任，竟然为了利益互相背叛，你想那个被背叛的感觉是怎么样？而且还不是一个人背叛，很多人背叛，背叛来背叛去，到最后自己是真正朋友是谁也不清楚。所以处在这种环境，我看到每个人都抢着跳那个坑，我都还那个手势，哇，什么手势？我就看人家，因为啊，这众生相啊，大家为了那一个东西多辛苦，那等到站在那位置的心情又是不一样啊。所以之前有一次我看到，那不是我们经常那个政坛里面争来争去，那我看到有一个道场把那个旗子啊，里面凡是有人头的最好，就插在那个田埂上，那鸟都不大会来，因为普通旗子不行。要有人头的那种，啪啪啪啪啪，那以为有人，鸟都不会来。结果我看看他那个道场里面插的，其实蓝绿都有。所以那突然有给我一个启发：如果让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到我们道场来守护我们的田园的话，台湾就清净了。当然，其实不应该这么说。不过我就讲说，有的人在追求富贵。切不能以清净心，那你知道造的业多重啊？你要不要为民服务，或者说只为自己的富贵，用尽所有的权谋打击对方，整个身心造很多恶业，你算有又如何？所以有时候看到这种东西，现在对这种东西我觉得不知道怎么说啊。当然有的人真的发心啦、啊、不过在这个大洪流当中，有人跳进去很难得到真正清净。福报也修啦，但业也造不少。那当然个人造，我们也不知道，只是有时候看到这种为了政治的东西弄得大家人心对立啊，这些我觉得都很不以为然。尤其为了得到政治利益啊，极尽能事的挑拨是非，毁谤对方。我觉得这种东西人心之恶，可是就是有一群愚痴人不能以抉择人之善恶，然后强也是跟他这种随喜赞叹跳进去。你看每一次选举都让人心社会更加堕落， 所以我其实有时候那个在妄想，在候选人就设个舞台，你们打赢了就那一个当，就不要投票。省事啦，当然这是开玩笑，因为有每次的那种激烈的抗争，所以你看这个也是为什么柏拉图认为民族其实是很低等的，因为大家鼓动的人被你的概念被你的想法给影响，然后就投你那个票，但票是投下去代表对跟错，很多人根本没有判断能力，好，所以只是每一次为了要更麻辣啊，把那个话题讲得非常耸动，把很多事会给它硬颠倒过来。好，像我这次到东部，我就问他们人，我说你们要不要盖高速公路？我没有一定的想法啦。好，那我想说，其实盖下去会伤害很大的，哎，难得的一个进度会啊。可是现在他说又要选举，又有人要来盖了。那盖的人，当然他在用的时候，他开始沿路都开始在买地的嘛。那能有的就赚了，又不行就那个。可是到底这个路盖出来，对后续的这个永续的这个生态，他说一旦盖了就很难回头了啦。好，那到底要不要盖？或是有次等的方法，比如说把铁路双轨化。啊，电气化要让铁路更加方便，有没有必要再盖那个高速公路？这个东西一旦盖了，我们像现在很多地方环境都很难再回头了。那这个普遍，包括台湾，你看台湾啊，那一次不是逛一个那个巴马台风是吧？马巴台风还是巴马台风？啊，轻度的看，光宜兰就2000公里毫米，2000呢，轻度。我们在怀疑说这是不是全球化，全球有全球，但地区有地区，现在的自然灾害集中在亚洲为多，那是不是亚洲当中会集中在台湾这个区域，菲律宾台湾有没有可能？目前来看有点像，连一个轻度台风都可以下2000，像现在也没什么台风啊，你看依然还是照下，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说大家平均那也就罢了，可能就是一个地区在酝酿，是不是整个台湾没事老是掉下来下宜兰，是不是这个有些东西不是你认为说很平均很平均如何如何，业力有关系的，大家就继续这样，很多东西你会得不到答案，你从世间的科学里面找不到那种因为业力而来的感应，是不是如果这个地方没福报，你再怎么去生态怎么样，它就降你这里，是不是？额外话，不过这个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就在弘法一直希望人心好一点啊，但我们的微小力量抵不过那个在台面上、在媒体上放啊、大放厥词那种扭曲价值观的，我们力量跟不上，我们跟不上。所以人心的堕落跟不上我，因为我一直认为台湾的人其实是很老实的，台湾的本质是非常好的，但最近几年变太多，就是说，所以这个对台湾的，你看台湾现在很多地方，你要知道，我们经常讲景气啦，外面环境怎么样，我们总不探讨一下台湾人心的堕落。好，再过来哈，成为婆罗门，辗转为三性，或护旃陀罗，或捕劫杀啊，捕劫说等，捕劫说就是喜欢做恶事的人，旃陀罗就是那个屠户啊。曾经是婆罗门，但这在三，又转三性，因为有四种性嘛，跑来跑去的，没有一定啊。以无量百千，那与多就是那由他的意思啊，那由多往返为父父为子啊，及冤家等身。所以我们不是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啊，就跟那敲骨的那个故事我忘了啊，敲骨的吃的猪肉什么肉都是自己的亲戚啊。好了，敲的骨是自己的过去亲人当牛又杀的这个骨皮，那个牛皮，然后怎么样都不知道，说周边一切都跟你的生活关系， 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提了，像这样的一个轮回关系，作为一个已经了解道理的，你应该寻求一个内心的安稳安定，就是我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啊？这个都是一个正面的道理思维啊。所以我才跟之前跟大家提也是一样啊，我本来守护的父母，结果没想到我的父母竟然如此多。我想尽孝道化解，当我看到父母这么多的时候，我不知从何尽孝道。而且我知道说，一旦尽了，我尽此孝道，我化解我无法守住他的轮回因缘。所以左思右想，到最后一定会找出一个最根源的方式，才能真正尽孝道。这么想，这样关系这么样复杂，这么颠倒，这时候你就知道我应该定在何位，这样才恰当。所以你化解种种的思考，到最后会走到哪里地方？一定会走到佛法的根源。有一定跟我，或者你不知道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所以到最后的依着佛法的态度来面对，你会找到所有对应的基本方法跟态度，你会找到。或者的话，用世间的角度，你真的是很乱啊，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啊，是啊，又恩又怨。找不出一个定位来，又恩又怨啊！我就想说，我要报你父母恩，结果他说我也要报你父母恩，哎，啊，怎么变这样？他又能成为你父母，你也成为他父母，报父母恩，同时他也报你父母恩。那如果大家知道说好，那我们就这样算抵掉好了，那我就算渡了你，因为你报我，我报你，好，哦，加起来和啊，哦，我渡下一个，因为我们已经拉平了。对，你当一辈子我的父母，我当你一辈子父母，好，那我们两个以后就不用互相报，反正拉平，哪那么好算的，恩恩怨怨，所有一直无止境的，到最后唯有广度众生才真正解决所有问题。好，如幻视众中，视种种行类，一生处流转，现多生意耳，烦恼业原因啊，啊，业缘因令种种诸行烁烁而凄凄，如幻化所起啊。那就好像幻视它变很多相，我们也是啊，意于颠倒心结合这个东西，那意于某种因缘，我跟这个人有缘，意这个有缘加上我现在的颠倒心，我颠倒心加上过去的缘，这个缘就会生种种关系出来，是不是？所以比如说我们对这个人，有缘，但如果你是一个亲近者，是一个道人，那你会依这个缘而成就对方。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烦恼人，又有缘，就会依烦恼生烦恼。那不但是你烦恼，他也烦恼，结果不知道是不是依现前烦恼以你为缘，那升起其他的颠倒心一样啊。你根本无法去抉择啊，你顺着你的习性来的，是不是？所以你看都是有缘，有这种很深的缘一直绕在旁边，而绕在旁边又没有一定。所以我们讲说，哎呀，为人父母当如何，一定吗？啊，这个孩子极不孝顺，一定吗？他是刚好生在你家，但他不一定是你儿子，他可能是你的冤亲债主啊。那他的身心是受种种因缘啊，假如他恶心要报复，但他在报复过程还没成熟之前，他受种种善法熏习也会改变。但如果受种种恶法熏习，这个时候就开始乱了。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社会极为乱，所以亲子之间产生的罪过也开始越来越让相受侵受，是不是？因为我们处在这个社会的道德伦理会约束到我们。当这个社会道德败坏的时候，人跟人最原始的那一份关系啊，就开始无保留的会被显化出来，是不是就这样？所以现在的新闻有时候看了就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但如果不可思议，就世间人伦来讲啊，从业果来讲就觉得可思议，可思议，的确是如此。因为过去的因缘加上今生的因缘，过去的善恶因缘加上烦恼因缘，合起来就是这个相啊。会不会就可以很好说的啊，哦？好，虽遭是众患，然无自所护，常以诸行中乐着成无厌。是， 明明是颠倒的啊，但却因为颠倒，现在啊，以现在的颠倒相啊，乐着成无缘，都不会想要离开。想要离开，好啊，那是好，好。所以，昨天同学问我说，因为在讲空观嘛，那因为空观有容易产生偏着嘛，那有人认为他已经在行空观，结果有问题嘛？那有问题的时候，他就说，怎么改？我说就看他有没有福报。他是不是说应该受到强烈的打击？我说是，所以他的福报有的人在来得及的时候受到强烈打击，所以这时候的强烈打击反而是福报。强烈打击他才知道说，我以为我修空，我已经行于空，我一切都能过关，但强烈打击的时候完全打败了他原来的自信心，发觉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但因为他还来得及，那这一份的打击对他来讲是难得的福报。最已经颠倒又一路顺风，那到最后颠倒一定下。所以你要讲说他顺利其实是没福报，他如果有福报有人会把他打醒，他没福报所以才一路到最后颠倒这样。所以你要看怎么看啊。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生很不幸，那入佛门，踏入了佛门，就不要再埋怨过去的不幸，因为正因为过去的不幸你才踏入佛门。千万不要再踏入佛门里面经常在追忆过去，我怎么能我一直在想我过去的不幸，那空手而回。是你应该感恩正因为这些不幸你才进来，如是因缘恰如其分的你进来。是你千万不要入了佛门再去埋怨，再还在经常追忆过去如何如何，我多苦我多苦，那因果不是错乱了吗？都已经在受用这一份福德力的时候，竟然还在回忆过去的，还回头去吃那些东西啊。既自患祸啊，既自患祸矣啊，奔回泣伤叹，以不因忧悲，横生诸悲恼。哎，这个其实有多少人能知道？这个所以我常讲这个道理，不是如此吗？假如你真到知道佛法，你对佛法有信心，我们当面对到一个有人要往生的时候，我们应该跟他怎么讲？我们不会一个对一个即将往生的生很多的悲恼，是不是？我们会鼓励他，因缘到了，你应该一心求生净土。你会不会对这个生命里面怀着一种不吉祥、不喜欢？好，照理讲，假如应该正常观念，一个傻乎乎的进入生，带一个家，一个小孩子生下来，这个家不是佛门地，和一个即将往生，但他欢喜念佛，你应该是觉得哪个好？那个要死的好啊。正常的话，因为你知道此一生死一了，他不受生死，你应该会用欢喜心。但我们现在活弟子都还没有达到这种素养，我们还是喜欢看世间人认为好的事，对不对？我们很乐意去参加人家说，哎呦满月哦，我也去跟他吃米糕、哦、对对、哎、我们今天要跟他助念，总是觉得这个好像故意要装得很严肃的样子，那我们不能笑哦，因为这是人家的丧事，对不对？那、其实应该来讲，应该是人家的喜事。但你为什么会丧事？你不还是世间俗人你的世间俗人相嘛，对不对？挥得把死当丧事，挥得把生当喜事。其实死可以是一个喜事，生可以是一个悲哀事。是，所以我常举那个有一个哲学家就讲，他引那个国外一个人，我名字忘了，他说人一生下来就两个错误，一个不该生，再过来生了以后没赶快去死。这个极悲观的人啊，他就这样讲。那其实这个当然是很错误的啊，因为人生难得其实修道。但假如我们生却不知道，反而是继续造业，那真的如他所说的咯。因为啥？你的生是无意义的，而且是继续延续你的烦恼的。 那假如你知道你的生是有意义的，即便有众多苦，但就像有人说，哎呀，有几个老菩萨讲，我希望早点死，千万不要活得太老啊，那这样我就不用受苦。我说你这种观念错。如果你已经念佛一心，可以早点死。在只要还没念佛一心修行往生无把握的时候，活一天算一天，都要珍惜每一天，不能说的活得不耐烦，想早点走啊，因为你没有资格活得不耐烦。因为你的道业未成，你道业未成的时候，你不能讲活得不耐烦，接着想早点走，你没有资格。你每一天都要珍惜，除非你生死自在，当然可以要生要死都可以的啊。好，离假名亲属，种种自忧悲啊，弃捐正法心，举手而豪气。你看，离假名亲属，种种自忧悲。这不就是你看这个道理，其实道理简单，反而是我们大家就觉得说，这个人世间真的是这般的。我们几个人能这样坦然面对这种最至亲的人的离开，很难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讲种种自忧气，弃捐正法心。你假如没有的话，后续还要不断不断的衍生。还要继续不断的，你现在的舍不下，其实会结更多的颠倒缘，啊，而不能转为亲近之缘了，嗯，啊，痴交慢所乱，啊，塑形诸放逸，如是等种类，广说遍因子，啊，所以当然这是已经是走解脱行的，啊，走解脱行。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更所以说尽孝道就开始以态度就不同嘛。所以之前我讲说，当了解这种业果十二缘起的道理之后，我们尽孝道就不大一样了。我们不是那种情爱之心尽，而是一种悲悯心的尽孝道。希望我的父母从此因缘能得生净土，不再轮回，而不是一种那种极亲爱难以割舍的爱心，而是一种一以感恩，希望他从此跳出轮回。所以那不会说不是用爱相系哦，而是用智慧跟感恩之心、悲悯之心利益你的这个家人，让他从此因缘得以解脱生死。这个就不会用情去相系。注意，这个里面态度不大一样。如果你具有正见的话，应该是用这种态度。不会说以那个情难以割舍的啊，我尽孝道，是说你要改变不了，即便你为他说法，还是用情之心，其实你难真正度他啊。哎，他可以因你的因缘而发心学佛，但情跟情之间还是相系着，你不能真正启发他那种放下的心。所以有时候我们当然不会讲得很无情，也不会，我们会有很多善巧，让你的父母依然还是啊，跟你在一起，他不会觉得他的所爱隔离的。但他在对他的所爱还安稳的时候，会告诉他说，在这个安稳的时候，你应该随观世间如何如何。就是说，不会用，因为众生应激啊，要应激说法，有的你讲的太激烈的，你一下跟他讲这个，你千万不要随便跟他讲这个哦。你跟他讲这个，他会翻脸哦，哦，因为明明是我的父亲，你跟我讲说我是你的儿子。那就不就乱了。你不要跟你父亲讲说，我不一定要对你尽孝道，因为你曾经是我的儿子。这下不打起来才怪了。你这个颠倒伦常啊，这样乱了。嗯，你当然是知道他是父亲，以子对父亲的孝顺的同时，却慢慢引导他向于佛法。啊，这个里面的善巧隐藏了你对他真正的报恩。这才是你该做的，或者继续牵缠啊，哦，我这个孩子好孝顺啊，以后下辈子我再继续当你的父亲。就继续一直求牵缠爱缠，一直牵缠，你看啊，放逸，所以放逸也是依这样情形，然后一直在纠缠，这种种类啊应该要多留意啊，好，应该变因子啊。好，再过来，护次，斗争劫中有四过失，为寿命衰退、安乐衰退、功德衰退、一切世间盛世衰退。这就是我们现在不是那个我们现在不是斗争的期嘛， 啊，我们不是有正法、相法、末法，那里面要讲的时候还有福德的哦，修福的时候，修解脱的，修福德的。那现在我们处在它斗争的，我们处在斗争世界啊。那斗争的时候，第一个受量衰退，受量衰退，安乐衰退啊。那这个当然各中，因为整个地球里面有的寿命提升，但有的寿命衰减啊，有的是还没生就被堕胎了。这堕胎杀掉很多，就是没机会，一来就死了，所以变成只有少许福德力的人能维持生命，而且得富贵力。这个其实你会发觉，我们大家都很好啊，哪是简洁？那是你，就整个世间里面啊，能得为人的因缘越来越难啊，得到好的地方，因为受像小孩子受挨饿的现在还很多。我们处在的是少部分富贵的国家里面了，很多地方还是不行的。好，好，那这里面，哎，反正斗争的地方，然后慢慢这个越来越衰退，越来越那个，它的寿量衰退、安乐衰退、功德衰退，一切世间生死衰退。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斗争，因为这个斗争它不和合，所以诸因缘不具足。所以安乐不具足，功德不具足，一切圣事所感应的这一个世间的，不然是等流国或是异兽国，都会不具足。好，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吗？你要是因为偷盗，你的世间会怎么像？你若杀生，世间会怎么像？你若其余，你世间怎么样？就跟这一样嘛。凡是斗争烦恼所起的世间，就是这般受量啊衰退，安乐衰退。啊，功德衰退，一切世间甚至衰退。其实我有时候在想的不是光这样，因为有些因缘是这样，有些因缘是就一大期，那有时候是就短暂，就短浅。你觉得比如说有的人若处在极不祥时阶段，诸事就是说所见很多事都不吉祥，所做很多事情都不能满愿，好，逆缘很多的时候，你也应该知道往自内求了。可能你有很多因缘在感应这些报应的现前啊，当然报应还涉及到很广，但有时候当然报应太多的，有时候不是光你啦，很多因缘。但如果你发觉你所处的环境经常是顺道缘不多，逆道缘多，诸事难圆满，其实你要看看你是不是有烦恼，你这个烦恼是不是会感应这些事情出来？所以你看天人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如果他能得以佛法，他五衰相会不减，恢复他天福。可见就是说有些业报已经即将现前，福报将近，很多不顺遂的东西开始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如果这时候你能往内自省，积极修持戒定慧，现在因缘会再转出来。那如果定业就不行了啊，定业就那，但有些业是可以转的。所以我化解就有时候你化解你最近的很多因缘起心动念，化解很多东西感应有点不吉祥，其实这时候不要急着去改变它，不要急着去改变环境，应该稍微想一想是不是你内心有所不足。这是我的思考习惯了。好好，互自斗争且中，诸有业于八处，互不相属。好，一不属正法。好，二不属明文。三不属宗族。四不属可名。四不属善友。六不属有德。七不属有恩。八不属亲友。这个不属哈，不属不属的意思哈，我化解就是说，第一个不认同，好，不认定。或是不纳受，好，不数就是我们不是列把数，就是把它归到这个数里面，就是列为把它列入到这个范围啊，或是认定归入到这个数，比如说纳入生数，就是纳入生的这个范围。所以不数的话，就是我不认定正法，我不知道正法该属正法，我不知道，我不把正法处我否定。我不能认同，不能接受，我不把它列入到正法。不属这个名文，啊，不认定这个位置，不认定这个分位，这个名词，这个定位，我不认定。 这个应该有的分歧，就好像我们说户不户，值不值，属于这个位置的人该做什么事情，属于这种位置的人该负什么责任，属于这种的为人子者，这个处这个子民为人孩子的应该尽其为之之道。但他不认为谁说当孩子的一定要孝顺父母，就这样，现在就是变成这样。以前我碰到一个说，诶，你们怎么对老师那么尊重，我们再来我们来看那个老师不过就是一个领薪水教书的人而已，这是他的职业。那我们之前讲了天地君亲，师的师就不叫师了，他变成是一个某一个行业的人而已。所以我们对老师不一定要尊重啊，为什么他的领薪水，拿我们的钱的，那这个就晚了。第一个他的那个位置就不见了，他的名闻不见了啊，不属宗族，这种宗族的，因为叫做本来我们是同一个族群的，本来我们同处这个环境的，现在我把你分成不同族群的，那就斗争了，是不是？我把你本来同一个族群的，我把你分你是不同人的，你不同种类的，你是哪里来的，我就觉得乱了。不属可悯，本来是该悲悯的，哎呀，就像我们有时候讲说什么可怜人自有可恶，是什么是什么啊，是怎么样怎么讲啊，可怜之人可必有可恶之处啊，这彼此这句话其实也对啦。但你如果把这句话讲出来就会这个不属可悯了，啊，活该，他一定有他过去业力的，所以我们不要理他，他自己倒霉。就斗争了。他就算他的业力，他有现前受报的这种因缘，我们应该要悲悯他，结果你就找个理由，就说他自有可恶之处，这样整个悲悯其之心就本可悯，结果不可悯了，所以就容易斗争嘛。再过来就是该是善有不认为善有，该是有德不认为他有德，该是有恩不认为有恩，该是亲友不认为亲友，这个相，因为这是这种因缘都是让大家彼此和乐相互细数的关系，这个我现在是讲世间法了，他会彼此认同。但我讲这个因缘斗争的时候，这凡是让大家可以亲近在一起的那种因缘都背离，有恩处才会跟他亲近，不会斗争嘛。那因为本来有恩，你说无恩就跟他对立了。我们今天先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Yeah.